每年的7月4日是美国的国庆日。2017年的7月4日，美国人民庆祝美国独立建国241周年。美国建国12年之后的1788年，美国宪法才获得了最初加入联邦各州的批准，距今已经230年了。在漫长的2个多世纪里，美国宪法只增加了27个修正案，最近的一次修正案也是46年前的事情了。历经230年的沧海桑田之后，美国宪法是否已经过时？哪些领域需要修正与更新？为什么在美国修宪如此困难？有关这些问题，我们邀请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博士来分析。欢迎敏欣。
你好，林森。
哎，敏欣，美国的宪法230周年了啊，2个世纪的时间过去了，可以说是沧海桑田。那么美国宪法是不是已经过时了呢？
我想它有的部分是过时，但它总体那个精神还在。它最主要呢，它从当初来讲，它是一个是充满革命性的文件，它是强调了就是人民选举自治、联邦制和个人权利。这一些精神呢，现在当然没有过时，但是它有许多那种技术方面，就是现在看来还是需要修改，最主要修改的还是就是说它修宪那个程序太复杂，门槛太高，就是像您刚才讲的，它建国241周年才修宪27次，而且大部分的就前10次是一次性通过的，因为它要需要3/4的州都通过，那就那个门槛就定得太高，这样呢使一些需要修的，就是修改的地方呢，它一直没有得到修改。我们等会可以再继续讲，就是哪些方面现在看来是对美国民主的继续发展和它治国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和冲突矛盾。
嗯，一般的认为啊，说这个美国宪法的这个制定可以是18世纪末的一件革命性的事件。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就是说，你要看18世纪末正好是启蒙运动结束。你如果仔细去阅读，看那个宪法，就是仔细阅读，就发现，当然宪法一定要跟那个独立宣言连在一起看。它就这两个文件，真正是体现了就是启蒙运动精神。它是追求一个所谓理性，治国，追求一个就是规权与人民。保护个人的权利，特别是讲究个人的就是应得的那种自然权利。而且把这些精神呢放在一个治国大纲，就是建国大纲，建国的根本的方针就是宪法里面，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
刚才我们在这个访谈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放了一个短片啊，就是说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宪法的修改是多么的困难，就是曾经在这230年当中啊，有数千次这种提议啊，特别是引人注目的就是最后一个修正案，第27个修正案，实际上是1789年提出来的，到了1992年，经过了202年7个月零10天，才最后，成为这个美国宪法的这样的一个最后一条这样的修正案，成为宪法的一部分了。为什么在美国修宪这样的困难？
因为美国它当初制宪就很困难，它是所谓就是它跟其他国家不一样，它是先是由州，然后州加入一个联邦，所以呢，这个修宪程序当中它必须得到绝大部分州的支持。那么我们知道美国每个州的情况很不一样，有的地方有的州比较保守，有的州比较进步，那么一般修宪它都是往进步方向走，因此呢，你如果看就是如果现在要修宪，这它碰到最大的阻力就是来自于那些南方的比较小的农业州，或是那个就是比较保守的州，因为它需要这3/4以上的州通过，那仔细想，只要13个州反对，那修宪就很难通过。
在美国实际上有很多批评说，美国现在的这个政治体系，这样的一个政治制度，这个运行啊，已经陷入了某种程度上可以叫做是这样的功能性的一个障碍。 那么就说刚才你也提到，就是说在宪法当中啊，有哪一些领域你觉得是应该比如说进行修正或者是进行比如说更新的，那么这种可能性又到底有多大？
因为那个就是当初美国建国的所谓那些建国功臣也好，美国叫 founding father， 就是美国的国父也好，他们制宪的时候最担心的就是多数民主带来的所谓暴政，因此那个美国那个宪法里面有许多不民主的部分，那么这些他给少数人过分的权，就是说过大的权利，那么他是一个就是保护产权、保护少数人利益、避免多数民主这么一个文件，因此你现在看来呢，他就是这个文件，他使美国真正的民主没有得到体现。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选举总统，它不是一个普遍民选，而是一个所谓总统选举团来选举总统。那么川普当选，就是他是失去了就是总体选民的选票，但差300多万，克林顿比他多得300多万，但是他在选举团里面得到了多数。那么这就是违反了所谓一人一票的精神，这要修改，肯定现在就是会遇到很大的障碍，因为那个共和党他就是肯定一定会反对，因为这对共和党是根本不利的。那么第二个呢，他就是刚才我提到过，就是美国这个国家是由州组成的，所以呢在就是制宪过程当中，他一定要给小州同样的权利，这就是所谓参院，一个很小的州，比如说怀俄明他才30多万，他就有两个众院的席位，加州4000万也只有两个众院的席位，这也是违反了就是一人一票的根本的民主的原则，那么使就是小州有能力来阻挡大州的，就是美国的就是说民意。那么最有一点就是宪法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最近就是变得很明显，以前人家都不太见，这就是说美国虽然说司法独立，但是他司法很容易被政治化，因为大法官的提名联邦法官提名都是由总统提名，总统提名呢他就是肯定要考虑他提名的那个大法官和他政治倾向是否一样，那么久而久之呢，你现在看就是美国最政治化的一个司法机构就是最高法院，那么这使人家就是对美国的司法的权威，它真正是一个司法独立、司法非政治化这么一个就是原则是否得到在美国得到体现，就产生了很大的怀疑。所以这一些如果要修宪，它非得修。那我最后还提一个，就是它的那个众院选举，宪法规定是2年一次，现在看来呢，2年一次，太频繁太短，应该差不多4年一次，因为4年一次呢，它可以就是说让那些众院议员免受金钱政治影响，因为他现在每2年一次美国选举是要花很多钱，他就是差不多要花1/4的钱时间，不是立法而且去搞钱，那么这样呢就使得他很容易被金钱政治俘虏。但是要修改这一些很关键的就是宪法里面带有就是先天不足的条款，现在看来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那么既然是修宪可能是几乎不可能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了，那么美国国会能否就是说采取什么样的步骤，通过修改某些法律或者某一些规定，那么来修正这些弊端，而使得就是说美国的政治呢能够就是正常的这样的运作，特别是摆脱你刚才提到的摆脱金钱对政治的影响。
对，我想在理想的情况下，它至少有3件事可以做，使美国真正的民主能够得到体现。第一呢，最简单的，它就是不要星期二投票，就是选举日改到星期日或是星期六，这样可以使投票率大大提高。但这对共和党来讲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民主党选民多，共和党选民少，这样对他不利，所以这就很困难。第二就是选区划分，因为美国的就是每个选区划分里面有很大的奥妙，如果说它是根据很公正的那个 划分呢，它可以使美国大部分的众议院的选区是能够代表美国的，就是说中间势力。但现在呢，由于各党派的那个就是做手脚，使那个选区那个划分啊变得对他们党派有利，这使呢就是说美国真正能够有竞争的那些选区变得很少，一年就差不多就是说435席里面大概只有80席左右是真正竞争的。如果选区划分上就是通过法案，使它更真正的公平竞争。
我没有时间了，我得打断你了，米歇。我们今天时间不够了。好，非常感谢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那么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